如果现在在国内已经调成休长假的模式已经在休假了好，感谢主，我们再次低头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要齐来颂赞，因为你配得，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上帝带领我们从年头到年尾，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年，我们为过去的一年献上感恩，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真知道，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们把早上的今天下午的敬拜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听你的声音，你施恩领给我们，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题目我们在2月7号新春联谊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道菜？有看到吗？有的人说看到的时候剩下一粒一粒水果这个很感恩，这个后来带菜的人是一个新朋友是师母邀请的三个图书馆的联谊会的负责人叫做柳青他特别来参加我们的联谊会，特别做了这一道菜那他还特别说什么呢？他还说祝福我们马到成功，然后呢一马当先这是感谢主我们能够跟更多的新朋友建立关系因此呢，在2月7号新春联谊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菜色，我们感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继续跟进继续关怀继续向他们传福音第二个感恩就是昨天我们有三所图书馆的联谊会这是我们教会的社区服务这个社区有需要我们就去帮忙我们要一马当先就是看到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一马当先，我们就去帮忙那这是感谢主昨天非常成功也很多华人很多小朋友在这个联谊会当中感谢主今天我的信息主题叫天国的奥秘那我们分享过这个我们分享过马太福音因为我们最近同步灵修在读马太福音那马太作者马太他写马太福音有一个特色，就是他除了参考马可福音之外，他会把他个人跟随耶稣所收集起来的资料呢他会把它放在一起他会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我们说过好像天国之这个八福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个把耶稣的讲章合在一起耶稣的讲章合在一起。那今天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章，今天我们读了第十三章十三章很长一共有五十八节然后这个耶稣呢，马太就把主耶稣他所讲关于天国的比喻都把它放在这里所以马太写那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除了天国的比喻，里面有七个天国的比喻之外呢，还有别的比喻他都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耶稣拣选门徒十二个门徒，然后呢训练装备他们，然后差派他们就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了结果到了十一十二章呢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众人的反应是拒绝我不要，我听不进去这个天国的福音这是哪里来的信息虽然众人的反应是拒绝，但是主耶稣没有因为拒绝而放弃主耶稣仍然继续的传 差派门徒继续的传、那要把天国福音完全的把它传开来、主耶稣没有因为、被拒绝而放弃、所以呢我们知道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一定会面对征战、我们传福音也一样，我们传福音也会面对征战、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当我们传福音、被拒绝的时候怎么样、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浸信会神学院的前一任的院长、这个蔡院长、他曾经分享过、他信主还有带领他的家人的经历。他是 台湾南部嘉义、的乡下人、我们知道乡下人、民间迷信是蛮重的、那他读、台南的成功大学的时候信主信耶稣、信主之后、家里就不得安宁、他的爸爸就跟他切断父子关系、就跟他说 你要信主你要信耶稣、你不要祖宗、都会 被人家讲成背祖忘宗不拜祖先不孝、你要信耶稣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哇，严重不严重？征战好厉害、征战好厉害、这个院、蔡牧师、蔡院长、他就很忍耐、就是、虽然爸爸断绝关系，但是我还是要爱爸爸，我还是要孝顺爸爸、我还是要为爸爸祷告、那到了这个、蔡院长他结婚生儿子之后、这个他的父亲、看在孙子的份上、可以了、我们可以恢复关系、所以这个结婚生孩子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福分、也是一个福分。那这个、这个蔡院长他就继续邀他爸爸到教会、但是容易吗？不容易、后来有一次他父亲来了，刚好他讲道、然后呢他就、在讲道讲台当中讲道当中、向父亲传福音、那、经过、耐心的祷告尽心的孝顺，最后他的爸爸信主了受洗了，感谢主、感谢主、那、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祷告、那爸爸终于信主受浸了加入教会了、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不要灰心、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不要灰心，尽心恒切的祷告，继续为他祷告、尽心的关爱、尽心的跟他建立关系、主耶稣传天国福音被拒绝之后他没有灰心、他转换一个传福音的方式，转换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装备门徒还有向众人传福音、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不是只有门徒在、有一些比喻可能还有很多人在、耶稣就是透过这些比喻、继续 来传 天国的福音、因此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在服事的时候就面对到冲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那法利赛人呢就出去商议要怎么样除灭耶稣、那耶稣赶鬼，他们说耶稣靠鬼王赶鬼、马太福音十二章，今天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也就是十二章的延续，冲突的延续、那整章圣经、都被那个敌对势力、那种氛围 所笼罩、那、那个特别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变成躲在后面的，他们在监督耶稣、抓他的把柄，看他有没有犯什么错，然后要去告他、那、这个时候呢在这样的环境下耶稣就转换了服事的方式，用比喻与人分享、那其中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当中里面有七个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那、传讲天国的奥秘、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天国是什么？那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传的第一个信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跟约翰施洗约翰是一样的。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要悔改，你们应当要悔改。到底天国是什么？当天国行在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是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是耶稣他所传的。那马太福音呢，他提到天国一共提到37次，那个次数蛮多的，表示这个天国对马太来说，马太福音来说是个重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天国，我们一定要进到天国里面，这是马太的重点，马太的重点。那因此呢，这个但是在马可跟路加福音他用的是神国。那如果用那个平行经文来对照，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这边有特别列出来三段经文，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马太福音，这是最上面那一句话，最上面那一句话是马太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 就这样说，这是平行的经文。马可福音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一模一样，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路加福音说，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福音书当中，特别这三卷福音书叫弗列福音，描述天国跟神国 是一样的。那因此呢，天国或是神国，简单的说就是神统治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耶稣把它带来的，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国度，天国神国，神耶稣把它带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这是我们都了解的，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所以按现在来说，神国或是天国，这个意思范围是 很广的。那神国天国在哪里呢？几时来到呢？这也是福音书当中的一个问话，很想了解，很想知道耶稣所说的天国，耶稣所说的神国到底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说耶稣把它带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就问耶稣说，法利赛人问说，这个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意中间。所以神的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说，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前几次我们已经讲到，耶稣来做王，天国的王，这个神国的王，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耶稣在这边讲的更具体，他说在你们心里，天国是一个属灵的，是神掌管的，神掌管国度，或是说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只要有人愿意信服神，信靠顺服神，愿意领受主耶稣的生命，就在神的国里面的。这就是 神国的意思、啊、那好像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两节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是从人力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所以怎么样成为神国的一员、啊听到耶稣的福音，接待耶稣、啊怎么接待呢、啊、认罪悔改，把我的心打扫干净、啊、那接待耶稣，然后信靠耶稣，那这边说、哦、他就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样的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从灵生的、啊、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如何成为天国的一员，如何成为神国的一员，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告诉我们很清楚了。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都已经成为天国或神国的一员，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我们在神国，我们做神国的子民，我们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神的国很范围很大。第二个重点，好，第二个重点，这边讲到说，只叫你们知道，只叫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比喻？那门徒今天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我中间是有点点点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的先知，正应验的以赛亚，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的；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的。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把你们跟他们分出来的、啊、你们是谁，他们又是谁、啊、那这里很多、这里的天国的比喻、啊、都是要让门徒知道、啊、要让、在耶稣跟前的那些门徒知道。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比喻，忽略这些耶稣所讲的这些道理。好、啊，我们要去、了解他，因为这些太重要了、哦、耶稣已经把天国栽种在门徒的心里、哦、耶稣已经把天国放在我们的心里，现在、哦、当时候耶稣已经把天国放在门徒的心里，现在耶稣已经把天国放在我们你我的心里。这些比喻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去了解。门徒是天国的一部分，那耶稣把天国放在门徒的心里，耶稣把门徒、天国放在、门徒的心里。天国的权力，天国的能力，天国的生命已经给了门徒，所以门徒他们可以出去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门徒可以出去医病，可以出去赶鬼，门徒可以去做耶稣所做的。这就是天国在我们的心里，天国 在我们的心里。那因此呢、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已经把天国放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已经把天国放在我们的心里。法利赛人不明白，因为他们听耶稣说话、啊、他们不接受、啊、他们不接受、啊、那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很熟，旧约很多应许，但是他们拒绝耶稣，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不只是没有得到神的国天国，他们连那个旧约他们得到的这些知识，他们得到的这领受的这些旧约的应许也没有了，这是耶稣在这边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把他夺去，这是特别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或是文士，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因此在第十六节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的。耶稣说你们让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你们已经接受天国在你们心里面，你们有天国的权柄，天国的生命，你们有天国的能力，你们可以去传福音，你们可以去做耶稣所做的，那这就是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是有福的。那谁是他们呢？谁是他们呢？当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抵挡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这一些人就是耶稣所讲的他们。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让他们知道，耶稣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好像是负面的，对不对？但是耶稣渴望他们明白，耶稣渴望医治他们，耶稣渴望他们听比喻的时候能够听懂啊，听进去啊，如果是这样他们就进到天国的里面，这是耶稣所渴望的。主耶稣在比喻里面他让我们看到这些比喻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撒种的比喻，耶稣不只是讲撒种的比喻，耶稣也做了一个完整的解释，这个撒种，这个种是什么？种是天国的道理，土地呢是人的心。他说灰鸟就是那恶者，那会或是撒旦魔鬼会把神的道拿走的，撒在路旁地的就是那听见天国的道理没有兴趣，然后也不明白，所以天国的道理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心中很快就被魔鬼夺走了，真理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地位，很快就被夺走了。主的比喻让我们知道，魔鬼不看魔鬼撒旦他不愿意看人不愿意人听到天国的道理领受救恩，撒旦魔鬼 不希望人听到耶稣天国的道理，就相信这些道理，然后领受救恩。所以当一个人接触到神的福音的时候，如果听到了然后不感兴趣，然后也不明白，可能他听到了但是很快就被拿走了，很快就被夺去，很快就不见了。所以这些好像在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应当有所了解，有所警惕。我们传福音，恶者会拦阻，撒旦魔鬼会拦阻，会拦阻。所以每一次的传福音，我们都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去面对拒绝，如果有人拒绝的话，面对挫折。因此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保罗传福音，《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个地方讲到保罗到雅典去传福音，这个雅典很有名，就是哲学那个花园的地方，保罗到那个地方去看到说哇，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很着急。那他就进到会堂啦，然后他就去传福音啦，甚至在那个地方就辩论起来了，与人辩论。圣经上这样说，这个第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这边说，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人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伊比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在、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外邦鬼神的、这话因为保罗传耶稣与复活的道、那他们就他们就把他带到亚肋巴谷，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 说听听听听。雅典人听到保罗传福音、他说 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不但听不进去、也不感兴趣，但是又很想听、又很想听、好像有什么新鲜的事、好像有什么新鲜的事、那、但是呢、圣经说、保罗、因为很多的辩论、保罗仍然极力的讲极力的传、后来要继续辩下去，保罗就离开了，保罗就离开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哇，这一段经文 太宝贝了、这个就是十七章的最后，刚刚是十七章的前面。这段经文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也有人想要听、于是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因为变来变去没有意思。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肋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位、一个妇人、名叫马、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看到虽然有冲突，虽然有拒绝，虽然很多的辩论，但是保罗不放弃，保罗不灰心，保罗仍然继续的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仍然继续的讲。哇，这个讲得很详细，讲得很清楚，可能讲得也很感动、但是有的人不感动、有人信主了、有人信主了、感谢主。人面对天国的道理、如果像落在、路旁地的、魔鬼很快就把它夺走了、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去追求，我们有渴慕，我们继续去明白、神的国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这个今天的经文、这是今天的经文、耶稣说，因为这百姓蒙、油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明白，听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所以、我们了解谁是你们，谁是他们。耶稣在这个地方把它分出来了。那、这个你们呢是有福的，他们呢是断了福分的源头。那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起来、这边就用 恐怕了，好像耶稣不希望他们得救恩，不是的、相反的，耶稣仍然积极的讲，积极的分享，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他们就得医治，他们就得到天国的福分。那主耶稣何等希望人人听了福音都能明白，人人都蒙福。第三个重点、是成为天国之子、特别到十三章，这个是在今天的经文的范围之外、那耶稣又继续讲比喻、在三十七节、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那个地方、这段经文这样说，说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耶稣说的、耶稣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就是天使，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烧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 和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时一人在他们户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这边讲到天国之子，好，这边讲到末世的审判。好，耶稣在比喻当中他讲的范围很广。好，他讲到天国在人心的一个反应，好，然后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天国之子。好，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没有成为天国之子，将来会怎么样？而耶稣在比喻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马太把耶稣有关的天国的比喻都把它集中在这一章。他把天国的宝贝、天国的发展，还有人对天国的态度，还有将来的审判都讲出来了，让人能够明白，也让人能够反省，也让人能够得到提醒。所以我们刚说撒种的比喻里面，这个撒出去的种，天国的道理落在不同的土地上。稗子的比喻呢，是耶稣撒在田里的好种，这是指人啊。那这是耶稣他所就是接受天国道理的天国之子。同样的，魔鬼也撒稗子撒稗子，那这个也是指人啊。这个魔鬼把稗子、把坏种撒在人的心中，那人呢因为自己的私欲落在魔鬼的手里，称作恶者之子，魔鬼的儿子，充满了奸诈、诡诈奸恶，那混乱主道等等。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是也是保罗在传福音，有人在搞鬼。这个这边讲到这个人呢，就是保罗就跟他说，第十节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个保罗就很严厉的斥责他等等。因此呢，我们知道天国之子就是神的后世，那接受耶稣福音的，愿意神国的道理扎在我的心中的，在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仆人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因此呢，天国之子是将来要承受永生的人。提多书也这样说，提多书这一段有三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今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好，成为后世。这是天国之子。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南港的会友，那母亲过世，这个会友他的名字叫吴恩伦，他的妈妈叫张小玲。那这个会友怎么信主的呢？这个吴恩伦他怎么信主呢？ 他的奶奶过世的时候，因为他的舅舅是我们的会友，小舅舅，就他的奶奶也是基督徒，但是住在疗养院里面，没有教会生活， 所以就这个舅舅啊，小舅舅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就请我去帮他做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之后，哦，他就因为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已经安葬好了之后，他们就会宴客嘛，就请来宾哈、吃饭，他就跑来跟我同桌吃饭，好、哦，那他的舅舅呢是我的会友，他就介绍说，哎，这个人是网红，哦、在台湾是网红，很有名的，而且哈、哦、是很有名的厨师，哈、哦。那他本来是好像读新闻的，德荣认识哈。那他后来成为厨师哈，成为网红哈。在那次追思礼拜过了没多久，他遇到一些的困难，他的小舅舅就把他带到南港浸信会来哈。我跟毛师母我们就很积极的关心他，为他祷告，他信主了。他受浸了，成为我们的会友之后呢，他就很积极的传福音，很积极的祷告、哦啊、为人祷告，然后有自己的小组，当然有教会的小组，也有自己的小组、哦、最近他妈妈过世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跟毛师母、休年假回台湾、因为我们很熟，所以就、带我跟毛师母去向他妈妈传福音，本来住高雄哦，特别让他坐高铁啊、到台北来，好，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哎，信主了哎，信主了，好，那我们就请现任的南港浸信会的牧师啊，好去帮他施洗，好，那上这个月上几个礼拜前过世了，啊，过世了。他的信主有一个观点，有一个转捩点，那他怎么信主呢？就是他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有一个朋友就这样写，他说他参加了恩文母亲的追思礼拜，走进会场的时候铺着红毯，然后鲜花环绕，那舞台前就是他的妈妈捧了亲手做的这个柠檬鱼、哦、好像欢迎大家一起来吃饭、哦、这个照片是这样、哦、然后、他说笑容安静很笃定、哦啊、这个恩文呢，那一天 他刚好当司会、哦、就是、主持啊，司仪啊、哦当然有牧师正道、哦、他说恩文在介绍他 妈妈的时候、他不是一种很难过的崩溃，而是一种深沉的敬爱与感谢，细数他妈妈的一生。好，妈妈十八岁结婚，然后生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好，然后妈妈一生的角色呢，是妻子，是母亲，是运动员，是里长，是党员，是朋友，是邻舍，因为他妈妈当了六届的里长。好，六届二十四年。好，他妈妈当了二十四年的里长，里长就是要服务的，服务大众的。然后呢，这个恩文他介绍到这里哈，他就说哈，他说，恩文讲了这句话之后哈，他说哈，妈妈一生什么角色都做过，唯有一个角色没有唯有没有做过女儿，好啊，他说他妈妈啊，他在介绍，他说到这个时候呢，全场安静，接着他说哈，他说直到妈妈受洗。成为上帝的女儿，好，那他妈妈为什么会有一点改变？好，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一生都在服务人，一生都在想到别人的需要，一生都在丈夫啦、儿女呀、李明啊，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好，那他说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心软了。什么叫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就是有爸爸来照顾，我现在不用再去不用再去还别人的事了，好，我不用太多管去想别人的事，好，我可以来依靠天父，我可以休息在爸爸的怀前，好，我爸爸会照顾我，我爸爸会帮助我，好，那所以呢那个朋友说是啊，他说当恩文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深的触动，好， 在人间他的一辈子都是别人的依靠，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呢，他终于可以单纯的被爱、被拥抱、被称为女儿。哇，好感动哈！那原来信仰不是 让人多一个宗教身份，而是让人在人生终章时人生结束的时候，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的离开，而是回家。好，他说今天的追思礼拜让我看到死亡不是终点，反而是永恒的起点。但愿我们在各种人生的角色里记得最终的身份，好，这也是最深的身份。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卸下所有的头衔，好，那只带着一个身份回到天父的面前，就是神的儿女。阿们吗？哦，他这个的回应很感人。我要分享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很熟的这个格里汉牧师，这个我们浸信会的牧师，我们浸信会，这个他在93岁的时候写这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热灵标杆》。我觉得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可以来看这一本书。他那里有写到一段话，他说这个硬汉格里汉布道硬汉，他很会传福音，传福音是上千上万人哈。他说布道硬汉格里汉写下这本《热灵标》，93岁记录了变老的过程中种种意外发现以及圣经中宝贵的应许，那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晚年不过是人生的暗淡结尾。亲爱的长辈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现在是人生的暗淡结尾？格里汉93岁他就反思，他说人生不是暗，就是年纪大的不是暗淡的结尾。这很多人就充满这样一个负面的思想。那格里汉呢，他却认为在这段时间可以经历神所预备的挑战与荣耀，坚忍走过这条盼望之后的路，终能回到亲爱天父的家中，体会耶稣复活的得胜，并且与所爱的亲友将来欢聚在天上。他写这本书，我相信鼓励了很多的鼓励了很多的长辈，鼓励了很多的长辈。我的结语，这是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撒在好地上的就是听到明白，结局也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我最近2月份我最近在嘉音小站分享信息，那我就想到这本书，人生下半场，我就分享人生下半场这本书的一些的重点内容。那这本书是1995年在美国写的成书，但是到2001年才翻成中文。那在当他出版了以后，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一本书，可见这本书给人很大的帮忙。那这个作者呢，他最后自己做见证，这个就是作者。那鲍勃·班福德，他说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何时会死，不过只要愿意，任何人都能选择自己的墓志铭。我已经选好我的了，我同意当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开始想自己的墓志铭，真的是令人心里发毛。然而在我心中及脑海中有一个鲜明的影像，他对我既是荣耀的启示，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说他的墓志铭是什么，说 100X 100倍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自己解释，他说 100X 代表100倍。我取材自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我是个企业家，他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我希望人记得我像个像粒种子被种在好土里， 并且结实一百倍。我希望能那样的活着，我也努力用那种方式表达我的热情以及我衷心的委身。我就是那样去看看自己在世上的日子。我希望我不论活着或是死去，都能成为高产量的象征。高产量就是结果一百倍啊，高产量的象征。这是在这个那本书里面引出来的结语。愿上帝帮助我们啊，天国的奥秘啊，好宝贝，天国的比喻，好宝贝，我们可以继续的思想，让这些神的话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何等的宝贝，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也是成为一个结果能够结果30倍、60倍、100倍的神国的子民。主啊，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施恩典给我们，保守我们新的一年依靠你得胜。新的一年依靠你得胜，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或是我们的年纪多年轻多小，我们都一起来追求你，渴慕你，依靠你，走天国的道路。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阿们吗？这里有神的同在。这是国内小敏的歌哈。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灵的恩，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里永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爱在这里，何必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说明的福乎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
再一次，
这里有神的同在哟，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地里，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天门之甘露降在西安山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的物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
阿们。我们一起来闭目，一起来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主啊，我们真知道你所命定的福都在耶稣基督里，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你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带领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我们聚会要结束，愿你差派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社区，来分享神的爱， 来传扬耶稣的救恩。主啊，让更多人与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团契常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好，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我们欢迎，我们欢迎杨威啊，德荣的先生啊，欢迎你回来跟我们过年，感谢主。我们也欢迎那个健人啊 ，Michael 啊，这个心脏手术之后一切都安好啊，感谢主啊，会持续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哈、啊。那还有。还有吗？都是我们的人，好，好，感谢主，好，感谢主。